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14章、15章。从14章、15章当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5个重点。先来看第一个重点，也就是创世纪14章的1到12节，罗德被掳。从14章第1节，我们看到了由北方的4个王与沿海或者说死海附近的这5个王有一场激烈的征战。由于死海这地方的5个王背叛了北方的王基大老马，所以北方就联络了4王来攻打沿海附近的5个王。这5个王其中就包括着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一带。本来他们这些人打打杀杀与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属魔鬼的，自相残杀。如果基督徒真的是被神所召，正如约翰福音15章19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不属世界，因为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也就是说，基督徒本来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已经被神分别出来，成为神的儿女，是神国度里面的子民。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理说这4王与5王征战，这本来是属于魔鬼撒旦国度里他们的一个自相残杀的行为，与基督徒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发现，在上面第13章，罗德他本来也是属神的儿女，可是这属神的儿女如果看世上的财物过于那属灵的属天的财富的话，就必然会被卷入魔鬼撒旦国度里面的互相残杀的征战当中。这样基督徒本来是属神的儿女，如果有了爱世界的心以及爱世界的行为，就必然会被连带而卷入其中。结果就让我们看到了罗德，由于他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那一块美丽肥沃的土地，因为罗德的选择已经证明了他是爱世上的财物超过了属天的属灵的财富，所以他就必然在这场征战当中深受其害。结果在14章14节那里记载说，4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因为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这是不是给了基督徒一个很深刻的教训？第二个重点就是14章的13节到16节，我们看到那真正的倾心爱神的人亚伯拉罕。第一个是在他的仆人与罗德的仆人有争执的情况下，他以彼此相爱的心谦卑地与罗德和谈，在彼此相爱中与罗德分开居住。从罗德的角度来看，似乎是离开了他的伯父，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没想到却遭此大难。但是从亚伯拉罕来看，他因为本着爱神爱人的心，顺服上帝的心，本着唯独从上帝那里得到那更美的属灵的祝福，即使在物质方面有所舍弃，但他却唯独寻求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帮助、上帝的保守，所以他在基督里就有喜乐，就有平安。所以当这一场战争来到的时候，亚伯拉罕因着他这样的顺服，就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与保守。所以在14章的13节到16节，按道理来讲，罗德遭此大难，如果换成平常人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就是罗德的报应。然而亚伯拉罕就不一样，他看罗德如同兄弟，因着这样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甚至不顾惜自己的性命，从他的家中挑选了精炼的壮丁318人，出手相救，前去杀敌，救回他的侄子罗德。就如14章16节所说的，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乃是一位大有爱心 并且有勇敢，有智慧，勇猛善战，如同一位君王一样大大得胜。当然他这样的大获全胜，在下面18节麦基洗德给他的祝福当中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个得胜乃是他依靠上帝，使上帝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重点，就是14章的17节到24节。这一段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他胜利归来的时候，17节说亚伯兰杀败了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这一个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从麦基洗德给他的祝福中，就更加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带着那318个精炼壮丁去征战，他完全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大能大力去征战的。因此亚伯拉罕清楚地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乃是神与他同行。他们只不过是把自己献上，交给上帝使用，那真真正正征战的乃是上帝在为他们征战。所以20节亚伯拉罕就带着感恩的心，把所得的拿出来1/10给麦基洗德。这一个麦基洗德是谁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们都认为麦基洗德就是闪。他们认为在创世纪第9章26节，当挪亚为闪祝福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他们认为这一节经文就是挪亚祝福闪，同时也是借着这一个祷告立闪为祭司。这种猜测并不见得是正确的，因为在希伯来书第7章1-4节那里记载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主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1/10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如果按照犹太人的猜测，这一位麦基洗德就是闪的话，那么希伯来书所说的他无父无母无族谱这几句话，就与创世纪11章10-26节不相符合。所以说犹太人的这一个传统仅仅提供给我们做参考，不见得这一个解释是合乎圣经的。既然亚伯拉罕就是创世纪11章10-26节这一个女人后裔家谱的，在这一个家谱当中最后出现的接棒人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离开乌尔到迦南地，是想借着迦南地向他启示神的心意，要把那属天的基业赐给他。所以在创世纪第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父家哈兰，来到迦南地，给他的应许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一个大国在人能够理解的字面意思当中，国之所以大，至少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国土要大，二是人口要多。不过在12章1-3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对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也是后来在13章14节，当罗德离别亚伯拉罕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这就表明创世纪十三章是围绕着创世纪十二章一二三节展开的。在一二三节当中，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叫他成为大国，重点是强调了要给他一个更宽广的土地。根据我们所引用的新约圣经，其实亚伯拉罕清楚地知道上帝所说的那更大更宽广的土地乃是借着迦南地在言说呢属灵的更美的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这一个问题对亚伯拉罕来讲，可以说他已经清楚了。如果十二章的一节到三节所着重的乃是那一个属灵的国度国土所讲的话，那么紧跟之后的十三章十四章就是在讲地盘的争夺，地上财富的争夺。这样就把那世人所追求的物质的土地与财富与神所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那属灵的财富与地土就形成了一个对比。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罗德并不明白这个意思，因此他所追求的就与世人所追求的几乎一样，就是呢属世的财富与地土。但亚伯拉罕知道上帝要把什么给他，因此他所追求的并不是这外在的，而是呢内在的。这也是他在十四章记载与那四王征战大获全胜归来之后，在十四章的二十二节让我们看到亚伯兰却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父祖。为什么亚伯拉罕向他们说这样的话呢？他就是要在世人面前做见证，要让他们知道他唯独寻求上帝的祝福，并且他所追求的乃是来自于上帝的那属灵的属天的祝福。表明从十二章十三章一直到十四章，上帝的心意向亚伯拉罕显明，并且从亚伯拉罕的生活做事的原则已经证明了亚伯拉罕完全明白了神在属灵的国土上给予他的祝福，他已经完全明白了神的这一个心意。接下来的第十五章，我再简单给大家讲两个重点，那就是十五章的一节到七节乃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既然十二章一到三节有一个应许着重于地土，那么在十五章一节到七节这里的应许着重于子孙。这里一开始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这事以后如何理解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而创世纪十五章一节说这事以后，这一年的亚伯拉罕已经有八十五岁。怎么知道有八十五岁呢？因为十五章讲完了，十六章紧接着就是他生伊什玛利的事儿。而在十六章的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夏甲给亚伯兰生伊什玛利的时候年八十六岁。那就说明十五章的一节这事以后说这话的时候，从十二章到十五章已经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住了整整十年之后发生的事。这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带领一个人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借着一个祷告阿们之后似乎什么事情都能成就似的，上帝乃是在历史中来成就他自己的美意。所以在十年前神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在十年后又对他说要让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所以十五章这里就记载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亚伯兰就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一个外人达马色人伊利伊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因为亚伯拉罕从创世纪第十一章的那女人后裔的属灵的家谱当中，他就知道上帝这一个属灵的祝福也是由其传承的。他现在既然知道了 世上这财富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乃是那天上的属灵的更美的祝福。可是他现在忧心的乃是这属灵的祝福，这美好的祝福，他却不能够为下一代祝福，把这属灵的祝福传承下去。这是亚伯拉罕所忧心的。就像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如果牧师在牧养一个教会，他快要死了，却看不到这个教会当中有接班人来牧养这个教会，他的忧心要比他无子无女更加忧心。如果连我们现今的教会中的牧师都有着这样的属灵的关心，何况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呢？所以他在这里所说的，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他说这话明显的就是指着在这女人后裔的传承中，到了他这儿竟然没有可以祝福使他继承与发展这一个信仰的那一个继承者。所以他说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伊利伊谢，表明亚伯拉罕也在想这事儿，也在想从他的仆人中去寻找一个忠心的人来继承。但是15章的4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这里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了他的子孙要堕入天上的星。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创世纪15章的5节，既然他提到了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这表达的是非常多。可是后面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个后裔也就是你的子孙，这个后裔子孙在原文当中竟然用的是单数。如果上面的众星是指子孙，那下面所说的你的子孙，你的后裔这一个词啊，应该用复数才对的。可是他竟然用的是单数，为什么用一个单数词来表达复数的意思呢？这是语法上的错误吗？可是在加拉太书3章16节，保罗清楚地给我们解释说，神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也就是说，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那先知的灵也在亚伯拉罕的心里动工，使他在他的许许多多的后裔中看到了将来的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也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56节那里所提到的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即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用信心的眼光已经看见了，在他许许多多的众子孙当中有那一个子孙，就是女人的后裔。这一个国度是从他而立，这一个君王就是指向他。这样创世纪12章的那一个应许就越来越清晰，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当他指着亚伯拉罕给他这样的应许与祝福的时候，实际上是把亚伯拉罕与那将要来的他的那一个子孙紧密地联系起来。所以我们读创世纪15章，也许字面的意思不能够明白，但是有新约圣经给我们的解释，就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并不是像我们一样看了创世纪15章也有许多错误的理解，他是清楚的，因为他是先知，先知的灵在他心里，当上帝对他说话的时候，那真理的圣灵就启示他，光照他，使他能够看见神所说的意思。第7节，神说得很清楚，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窝儿，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就既重审了12章的应许，又清楚地 在这应许中加了一个子孙。接下来第五个重点，那也就是15章8到21节，神借着一个仪式正式的跟亚伯拉罕立约，是亚伯拉罕知道上帝向他所应许的这一切叫他成为一个正式的文件，就像两个人口头说好的协定，有时候觉得不够踏实，假如果能够经过一个正式的仪式，写成合同，签上字，盖上章，这一个仪式就是双方对这件事情越发确信，更加坚定。既然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都是单方面的，不是协商的，乃是向人启示立的，那么对人这一方如何能够得到坚固的信心呢？神同样的也借着一个仪式正式的与亚伯拉罕签约，这也就是下面15章8到21节所记载的。第八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么能够知道必然得这地为业呢？神就说了，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这就表明了上帝与人立约，同时也告诉我们说，如果被约，就像这母牛、母山羊、公绵羊一样劈成两半。这话不单单是对着人说的，实际上神也是指着他自己说的，因为希伯来书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就越发让我们相信上帝乃是那信实守约的上帝，他怎样应许我们，事情也必怎样成就。可是这里也让我们看到，那斑鸠和雏鸽并没有切开，原因是什么呢？有人根据利未记1章17节说，也许因为是鸟太小，没有把它劈开。但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即使再小，也是可以劈开两半的。在我看来，也许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在这里所说的母牛、母山羊、公绵羊，它都特别强调了说是三年的，三年的意思是指着成熟的意思。但是他说到斑鸠和雏鸽的时候，没有说到三年，尤其是雏鸽，也就是表达了这一个斑鸠和雏鸽是幼小的。因此在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体积的大小，而重点强调的是年龄。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在神与人所立的这一个约中，有关约民的责任，也就是被约的劈成两半，重点是指着一个成年人讲的。如果对家中的孩子，也就是指着他还没有承担这一个约民的责任和义务，但他确实在这个约中，虽然在这个约中，但是还没有守约的这一个责任，责任不在孩子乃在父母。所以犹太人如此，今天的有信教会差不多也是这样做的，也就是与孩子签约，重点是给父母签约，父母要为孩子守约承担约中的责任。不论怎么样，在后面这一段当中，只要我们清楚地知道，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仪式，等于是与人正式签订了盟约。在这一个仪式中，让我们看到神就是那一位信实守约的上帝，他也愿意我们像他那样信实守约，成为上帝的约民。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向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一个国土以及国民，同时也让我们用信心的眼光能够看到，今天我们这些人就是被你呼召，蒙你拣选，成为你的儿女，实在感谢你这样恩待了我们，没有任凭我们在最终灭亡。虽然我们有时候也像罗德一样追求那物质的祝福，但是我们看到你就像借着亚伯拉罕搭救罗德一样，你也借着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搭救了我们，使我们脱离这世界，成为你的儿女。爱我们的天父，求你就将那爱你的心赐给我们， 叫我们爱你在万有之上，叫我们从这世俗的缠累中被你拯救，好让我们能清新的亲近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16章、17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